各位法师、各位居士，大家好。我们继续看《大智论》卷79，讲义2304页。五、广说般若功德。学般若能入文字陀罗尼门，可以得到乐说辩才无碍。复次，阿难，行深般若的人能够入一切文字陀罗尼，因一字即入毕竟空，是名文字陀罗尼。陀罗尼是总持的意思，它持一切善法，遮一切恶法。那如角注206，在大正卷48那边就有提到42字门，那边就说到阿字门。那听闻阿就知道一切法不生，阿在梵文来讲它是否定，是无或者不的意思，比如阿罗汉它是无生，阿弥陀佛它是无量寿或无量光，所以这个阿是不或者无，是一种否定。那因一字如果有智慧行深般若的话，我们因这个阿否定，那一切法都可以否定了，不执着即入毕竟空，这就是文字陀罗尼，如先陀罗尼中说，诸文字法皆因般若波罗蜜得。如其他地方所说，世间一切善法皆从佛而出，或者从菩萨而出，这道理一样啊。所以般若它有世间的般若，有出世间的般若，它可以涵盖一切啊。说文字法皆因般若波罗蜜而得，那么其他的文持陀罗尼等也都是从学般若而得。这个文持陀罗尼它有的是一修禅定而得的，得到陀罗尼而能够文持不忘失那除了学禅定而得的文持陀罗尼有这种殊胜以外，其实学般若而得的文持陀罗尼更加的殊胜所以这里说因般若而得文字法，这是得文字陀罗尼或者得文持陀罗尼等等，都是因般若而得并不是普通的世俗的了因为有般若从一字门能够通达一切不生而入毕竟空等等菩萨得诸陀罗尼之后得种种乐说辩才无量无边的结束，说一句而意不可尽，是名三世诸佛真法没有其他别异的法。另外受持般若即能够受持三世诸佛的无上菩提般若是十方三世诸佛的妙法。譬如说一座城这一个门你不管从东西南北四方而来，那只有从这个门而入没有其他的门的。同样般若这就是一个重要的门要成就十方三世诸佛的一切功德都唯有从般若入门阿难，我今为你明了的说，若有人受持般若，那他不只是受持我释迦如来的法，同时也是受持三世诸佛无上菩提的妙法阿难，般若波罗蜜我处处说，这样的般若是行者的坚固足坚固的脚我们要用这个脚达到涅槃解脱， 菩萨如果能够得到这个般若的坚固足，就能够行菩萨道，不会中途退堕，走不下去，不会这样。那你得到般若波罗蜜陀罗尼故，能够受持一切佛所说法，能够总持一切佛法。所以阿难多闻第一，它不是多闻而已，如大乘这里所说，它是有般若的陀罗尼。问曰：以闻持陀罗尼故能持，何以言得般若故能持一切诸佛法呢？答曰：闻持陀罗尼，能够受持的，它是有限量，有数有限量，这个世间也有。就像虚师母外道，虚师母外道就是虚身外道，他本来在外道出家啦，想要到佛里面，到佛教僧团里面来道法，那他也有得到闻持陀罗尼，这个是共世间共外道的，那这些人虽然是少的时间能够受持不忘，但是久了以后还是会忘失，但是如果依般若得到的陀罗尼，那就能够广受持诸法都不会忘失，这是般若陀罗尼跟一般闻持陀罗尼的差别。那有人又问，般若就是波罗蜜，波罗蜜是到彼岸或者是成就圆满的意思，那为什么又名为陀罗尼呢？又名为总持呢？答曰：诸法实相是般若，能够种种利益，也是众生所爱念，所以有种种的名字，譬如佛，佛有十种名号啊，都用十种名号来分别表现佛的功德。同样，般若波罗蜜或者诸法实相也是如此啊，有种种的异名，不同的名称啊。这里举了几个，能够到一切诸智慧边，就是到达一切智慧的顶点，就名为般若波罗蜜，就是智慧的圆满。那如果菩萨行般若而成佛之后，般若波罗蜜就改变名字成为无上菩提。如果在小圣人心中，只不过名为三十七道品三解多门。如果有人想要听闻而不忘失，在他的心中就名为陀罗尼。是故佛说如意珠的譬喻，就像如意宝珠，它没有固定的颜色，随着什么物品在它面前，在它旁边，它就变不同的颜色。同样的，用这个来譬喻般若，没有定向，那为了利益众生呢，有种种不同的名称。佛如是种种说般若的大功德。好，以上是卷七十九。好，接着我们看大乘卷八十，请看讲义2306页。卷八十来解释《摩诃般若波罗蜜经》第67品，是无尽方便品。我们看一下脚注一，《大智度论述》 就之前从第一卷到七十九卷啊，或者是般若经第一品到第六十六品上来至此，它是在说明菩萨的般若道。那从这一品开始啊，就无尽方便品开始，一直到经的末尾，是在说明菩萨的方便道。所以般若经有两品主类品，那前面第六十六品的主类品，这是在主类般若道的，那最后第九十品还有个主类品，那个是在主类方便道。本来一部经只有一个主类品或者流通分呢，那这部经有两品。所以大智度论他是把它分别前面在说明般若道，从现在这一品开始，一直到最后在说明方便道。好，我们看脚注的第四行，般若有入实之功，就是般若有入实相这样的功效，而方便是有功用不正，它有善巧的方便，不会急着证实际，不会像二圣这样的急着证涅槃。所以大智论说，般若能将菩萨入毕竟空，方便能将菩萨出毕竟空，就是有般若波罗蜜能够带领着菩萨入毕竟空，这个将是带领的意思啊，而方便能够带领菩萨出毕竟空啊。所以有一句很有名的话，般若将入毕竟空，觉诸细论，而方便将出毕竟空，沿土熟生啊。也就是般若道啊，带着菩萨入毕竟空啊，断除种种的细论。那方便道能够带领菩萨出毕竟空啊，来庄严佛土，成熟众生啊。因为有这般若智还有方便智啊，一入一出这样的差别，所以经中有这二道之别啊，就是有般若道还有方便道这样的差别。那大智论述这里有提到，从这一品一直到最后，它有分几个大段落，我们可以参考一下哈。就脚注的第二段，摇琴时诸法师啊，他有做科判，分三大部分。第一大部分是从这六十七的是无尽方便品一直到七十七梦化品，梦化品在罗什的般若波罗蜜经啊，它是六欲品，就是六十七到七十七品，一共有十一品的名内行方便，就菩萨自行的方便。那从七十八品四色品一直到八十七品的如化品，有十品，这名菩萨的外化方便。那从第八十八萨陀波伦品，这个就是常体菩萨品啊，到八十九品，檀无解菩萨品，也就是法上菩萨品，这两品是举一个菩萨的典范，劝大众来修学般若。那如果加上最后的流通分最后的主类品，那第九十品，那一共就分为四大段。 那这一品之所以名为不净品，也就是无尽方便品，它是为什么安立的无尽方便品呢？这是承上生下之意，就承接上一品而起接续下面的意思。因为在上一品有提到三世诸佛都是学般若波罗蜜才成就无上菩提的，但是即使三世诸佛学般若波罗蜜而成就无上菩提，而这些般若波罗蜜呢，过去不尽，现在也没有穷尽，未来也没有穷尽，都没有穷尽。所以因为提到无尽嘛，那这个地方是承上启下，说般若是没有穷尽，所以这一品就安立为无尽方便品。所以这一品是为了承接上文而升起下面的法义，名方便道中不可尽意，故名不尽品。好，那我们先明方便会的体啊，因为这一品开始是谈方便道，有般若波罗蜜之外还有方便啊，在大乘有地方的譬喻，就像说一个120岁的老人啊，走路啊需要两个强健的人来扶持啊，到任何地方去都没有障碍。那这两个强健的人，一个就是般若波罗蜜，另外一位就是方便，就是有般若跟方便。所以首先是名方便会体来论般若无尽。好，首先须菩提就请问，须菩提心里这样想，诸佛的无上菩提甚深呢，那我应当请问佛，因为诸佛的无上菩提是修般若波罗蜜而来嘛，那菩提甚深般若是不是也甚深呢？那般若波罗蜜为什么说不可尽？三世诸佛依般若而学，而般若波罗蜜仍然是无尽。我们对照一下玄奘大师的翻译脚注五，大般若经458卷，善现作如是念，般若波罗蜜多，最为甚深，诸佛无上正等菩提也是最甚深，般若跟菩提这两个都甚深，而甚深般若即是佛无上菩提，佛的无上菩提也即是甚深般若。像这样子，般若即无上菩提都是最甚深不可尽，那为什么说般若跟无上菩提都是无尽呢？主要在问，那两个都不可尽。那罗什大师的翻译这边只有提到般若不可尽，玄奘大师的大般若经他是提到般若不可尽，无上菩提也不可尽。好，佛回答，因为虚空不可尽的缘故，所以般若波罗蜜不可尽。那须菩提又问，那怎么样才能够生般若波罗蜜呢？佛的回答，如果能够体悟到色不可尽的话，那就能够生般若，受想行识体悟到不可尽的话，就可以生般若波罗蜜。同样的，能够体悟到六波罗蜜不可尽，那就可以生般若，乃至体悟一切种子不可尽， 也可以生般若。那为什么色不可禁故般若波罗蜜就可以生起来呢？我们先看一下论的解说，请看2313页。第一，色实相即般若相，这个地方。色真相即是般若波罗蜜相，是故说色不可禁，般若波罗蜜亦不可禁。为什么呢？怎么样能够生般若？如《般若心经》所说，照见五蕴皆空嘛。这空不是离开一切法而单独说空，它是当体即空，能够体会到色受想行识等无自性，那就是般若波罗蜜。所以色的实相就是般若实相。我们能够了解色是毕竟空无尽，那就可以了知般若波罗蜜也是无尽。另外我们再看一下讲义2312页，角注51，大智论述，佛答色无尽故，以下先就色受想行识来回答。只以色之实相不异般若实相，如果能够了解色是空相，没有自性，那当下就是般若波罗蜜了。所以了解色无尽故，那就能够体悟般若无尽，如此相应就可以生般若智慧，故云因生而生无所生。所以如何生般若其实就是照见五蕴皆空，了解色不可得无自性。好，那我们再回过来看前面讲义2307页。所以佛的回答首先谈五蕴不可禁般若生，六度乃至一切种子无尽则般若生。好，第二段，观十二因缘空无尽故般若生十二因缘就是痴，这里就是无明啊，是无明毕竟空不可禁菩萨的般若生行是空，是名色六入触受爱取有生老死又被苦恼，都是空不可禁而菩萨般若生那有关于十二因缘这个论还有详细的解说，有三类的十二因缘，一个是凡夫的十二因缘，凡夫的十二因缘它只是流转门呢因为有无明而有行最后生老死。那二圣的十二因缘呢，它是知道还灭门知道无明尽则行尽，然后乃至生灭则老死灭。那菩萨大菩萨的十二因缘呢，他是体悟到这个十二因缘是自性空他不只是还灭门他连这个十二支的缘起都能够体悟到毕竟空如《般若心经》所说了，无无明亦无无明尽，乃至无老死亦无老死尽无明这是流转门的嘛无明尽是还灭门，但是它前面都加一个无，就是说不管是流转的还灭的它都观空这是菩萨的十二缘起不只是还灭的 缘起，他甚至能够观十二因缘是毕竟空。就像《般若心经》所说了，色即是空，空即是色，受想行识亦复如是，无眼耳鼻舌身意，无色声香味触法，就对六根啊，六尘啊，十八界啊，这些都是要观自性空，那才是菩萨的般若生。好，底下谈十二因缘之妙用。十二因缘是读菩萨法能够去除种种偏执，能够去除种种的颠倒。这个偏执如论的解说，比如说有众生执着一边，有的执着长，有的执着断，有的执着实有，有的执着实无，这是偏见。颠倒，有的本来是无常，误以为是常，本来是苦，误以为是乐，本来是无我，误以为有我，本来不净，他误以为净，这是颠倒。而做到常时，应如是观，观十二因缘空不可尽，那就可以得到一切种智。做道场，做道场，道场本来的意思就是菩提树下的那个金刚座了，意思就是菩萨经过长久的修学，最后在菩提树下金刚座就要成正觉了，就在那个时候叫做道场。如果有菩萨以虚空不可尽法来行般若波罗蜜观十二因缘的话，那就不会堕二圣地，能够安住无上菩提，就不会堕二圣地。再来，若求菩萨道而退转的，都是因为他远离般若波罗蜜念，不知道如何行般若，不知道如何来体悟虚空不可尽法，观十二因缘。如果求菩萨道而退转，都是因为不得方便力的缘故，而与无上菩提退转。如果菩萨与无上菩提不退转，都是有得方便力。菩萨以虚空不可尽法来观般若波罗蜜，也以虚空不可尽法来引生般若波罗蜜。所以能够般若波罗蜜相应来观这十二因缘毕竟空，可以不堕二圣地，可以远离退转的过失。接着，菩萨观十二因缘时，不见法无因缘生，也不见法恒常不灭。因为佛是体悟因缘法嘛，如是因，如是缘果，就因缘果报，不可能无因而生的。那既然是缘起因缘生呢，就不会恒常不灭嘛，所以能够正观缘起，此有故彼有，此无故彼无，就不会堕入无因缘生，也不会起恒常不灭之见。那能够这样的正观，就可以除我见，也可以除法见，除我执，除法执。不见法有我人、受者、命者、众生、知者、见者，这个都是我的别名啊。能够正观缘起，就可以除我执。那能够正观缘起，也可以知道一切法是毕竟空不可得啊。能够除法见，不会去执着法有常或无常，或者有苦有乐， 也不会执着法是有我无我，也不会执着法是即灭或非即灭。菩萨能够这样子行不惹不惹密，不见五蕴有常无常苦乐我无我即灭非即灭。那菩萨这样的修学的时候也不见般若波罗蜜，就是不执着般若波罗蜜的自性啊，亦不见以是法而见般若波罗蜜啊，其他的五度啊等等也是一样啊，甚至不见无上菩提，也不见以是法见无上菩提啊。如是一切法不可得故，是为应般若波罗蜜行。我们对照玄奘大师的翻译，脚注32倒数第二行，诸菩萨于一切法以无所得而为方便，应行般若波罗蜜。所以这里的一切法不可得故，这故不是理由原因哦，那意思其实就是以一切法不可得为方便，就是要体悟到一切法不可得毕竟空，以空慧为方便，这样子来行般若波罗蜜，才是相应的真实的般若行。如果菩萨行无所得般若波罗蜜时，那恶魔就愁苦不安，如箭射入他的心一样。又像有人丧失父母亲一样，就是父母亲刚亡故一样，他非常伤心。如是须菩提，恶魔见菩萨行无所得般若时，那就非常愁苦不安了，如箭入心。须菩提请问佛，那只有一魔这样的愁苦不安，或者是三千大千世界的魔都愁苦不安呢？佛告须菩提，是三千大千世界的诸恶魔大家都愁苦不安，如箭入心，各以其作坐不安稳。菩萨能如是行般若波罗蜜，这时候一切世间天人阿修罗就不能够扰乱菩萨，不能够令菩萨忧恼。以是故菩萨欲得无上菩提，当行般若波罗蜜。菩萨行般若波罗蜜时，具足修六度，菩萨行般若波罗蜜时，具足诸波罗蜜。须菩提又请问，菩萨行般若时，如何具足六波罗蜜呢？佛回答：菩萨所有的布施都回向萨婆若，都回向佛的一切智。如是菩萨行般若时，具足布施波罗蜜。以下都是如此。菩萨所有的持戒都回向一切智，视为具足持戒波罗蜜。所有的忍辱精进禅定智慧都是无相的回向一切智，才是具足。菩萨这样子行般若波罗蜜，就能够具足六波罗蜜。好，我们看论的解说。须菩提，从佛听闻般若波罗蜜种种相，开始听闻，般若是什么相？是毕竟空，或者是无相啊、无愿啊等等，开始听闻毕竟空相。 而在主内品那边，佛又不断的殷勤，啊，护主阿难好好，流通般若波罗蜜，就感觉好像是有，啊，之后又说空，啊，提到般若相自离呀，故般若无量，然后从本以来不生。那怎么会有灭尽呢？哎，等等。所谓般若亦无量，而名字具众有量啊，就文字有数量有限量，而般若亦是无量。这时候，须菩提心想啊，诸佛无上菩提甚深。那我应当问佛甚深的理由是什么？佛说菩提少许分，但未破众生颠倒故，不具足说。我们看一下角注43啊，所以者和底下解释。为什么说菩提少分义呢？因为佛的无上菩提确实是甚深甚深呐，哈啊，九地以下的菩萨都不能够完全领受啊，何况其他的众生啊？所以，佛所证的菩提那是非常圆满的，但是为众生说啊，只能说少分啊，不具足说。为什么呢？因为众生没有办法完全领受的缘故，所以这样的菩提甚深呢。那这样的菩提，诸法实相有种种异名啊，比如说真如啦、法性啦、实际啊。如果有人取着真如相，那佛也说这真如也是毕竟空，无生住灭的缘故。如果法没有生住灭，这个法就是毕竟空，法性实际也是如此。如果有人取着毕竟空，佛也会说这样不对，空亦复空，不应该执着。何以故？如果毕竟空有决定相可以取着的话，那么它就不是毕竟空了。是故言甚深，应当请问佛。那须菩提心里想啊，如佛自说，三世诸佛用般若波罗蜜而成就无上菩提。好，即使三世诸佛还有诸佛弟子都是这样的修般若，而般若波罗蜜仍然没有穷尽，过去没有穷尽，现在也没有穷尽，未来也不会穷尽。是故我今来问无尽意，这就是在前面经文啊，般若波罗蜜为何不可尽？佛回答：如虚空不尽，故般若亦不尽。为什么以虚空来做譬喻呢？因为虚空没有一个实在的法，只有假名啊，般若波罗蜜也是一样，不能够执着实有。般若波罗蜜如果如虚空无所有故不可尽的话，那菩萨怎么能够升起般若波罗蜜呢？所以须菩提想，虚空不可尽，故般若不可尽。但是虚空无所有啊，那如果般若波罗蜜像虚空这样无所有，那怎么能够生般若呢？能生者，菩萨云何心中生能够行般若，能够得般若，或者能够得佛菩提呢？那佛回答，般若波罗蜜怎么升起？ 只要观色毕竟空不可尽，就能够升起般若波罗蜜。这如角注51所说了，色的实相不异般若波罗蜜实相，色的实相即是般若的实相啊。所以要了解般若实相，让般若升起的话，只要观照色等五蕴啊，乃至其他一切法是毕竟空不生不灭尽啊，那这样就体悟到般若实相了，这样子般若波罗蜜就可以升起了啊。如色啊，初后中啊都没有生，那生都是不可得。即色生色不可得，离色生色也不可得，即离都不可生色，那生也不可得，生生也不可得，那生不可得或者生生不可得，这之前已经有提到过，如角注所说，那生不可得，色也不可得，生不可得故色亦不可得，色不可得故那色的生也不可得，色都毕竟空了，那色的生当然也不可得了。这样子色与生二法都不可得故，所以色是如幻如梦，只不过是七狂人的眼睛，因为色是因缘呵呵了，它没有实在的生，更不会有实在的灭。如果色有生，那一定会有灭尽，因为色是无生，所以也不会灭尽。能够这样子观色无尽故般若生，因为色的真相即是般若相，所以能够照见五蕴皆空，那就是般若波罗蜜了。是故说色不可尽故般若波罗蜜不可尽。那同样受想行识乃至六度啦，一切种子都是观它毕竟空不可尽般若生。复次，应生般若者，无明虚空不可尽故。下一段都是在观十二因缘自性空，所以照见五蕴皆空可以生般若，如果观十二因缘毕竟空也可以生般若如果有人只观毕竟空不善巧的话，就会堕入断灭边。如果只观有又容易堕入在长边。那我们能够离断长两边说十二因缘空，那才是中道亦故若法从因缘合而生既然是因缘合而生，那就没有实在的自性。如果法没有实在的自性，那就是毕竟空即灭相。离断长两边故，假名为中道。是故说十二因缘如虚空是无所得，毕竟空故不尽。无明也是从因缘合而生，所以没有无明的自相，没有无明的自性无自相故毕竟空所以这无明如虚空不可尽。无明如虚空是毕竟空复次，因为是因缘合而所生，所以没有实在的自性定相不可得。如经中说有眼来缘这个色尘有根缘尘有六根缘六尘 生六处，就根尘识三合处，那这个处呢是从无明而生，就是六根对六尘有产生六识，那六识有六处，那这个处的因缘比如说以十二缘起智来讲，有无明缘行，行缘识，识又缘名色，名色有六入有处所以这样往前推，处是由六入而有，六入由名色而有，名色又由识而有，识由行而有，而行又由无明而生。那这处也有明相应处，还有无明相应处就是如果无明相应处的话，就不能够知道诸法实相。而这个处念不在眼中，也不在色中，不在六根之中，也不在六尘之中，不在内，不在外，也不在两中间。它也不是从十方三世而来，所以这样的法定相不可得，何以故？一切法入真如的缘故，一切法的实相就是如此。若得此无明定相，即是智慧，不明为痴。那这个地方我们对照一下角注六十二，导师在印度佛教思想史有提到，一切法入如故，若不得无明定相，即是智慧，不明为痴。所以这个定相怎么解释？若定相就是把它解释为决定相有自性的话，那应该是不得了。如果这无明定相不可得，知道它没有一个决定相，没有无明的自性，知道无明是无自性毕竟空，那就是智慧，不明为痴。这如下一页，我们在2315页的讲义，倒数第二行本文，它是一个头一个尾的无名行是名色宿受这样一直下来到生老死，所以最后也有探讨到老有没有一个实在的定向求使不得定向，老法毕竟空，但从虚狂假名有就是无名也好，乃至老也好，都是毕竟空没有一个实在的自性只不过是因缘和假名有，所以不要执着无名或者是老有一个实在的自性如果把这个定相解释成为自性，就无名的自性呢，或者是老的自性的话，那应该是不得这无名定相，乃至不得这老法的定相，那才是智慧啊。不过也有另外一种解释就是说这个定相如果把它解释成为实相的话，那就是了解这无明的实相的话，那就是智慧，不明为痴如下一行所说，是故无明的实相跟智慧的实相是没有差别的，无明的实相即是智慧，如果取着智慧相，那就是无明，就是愚痴无明的实相是空相了解它的真如，是故 无明的实相即是毕竟清净，也就是毕竟空，如虚空，无生无灭。所以这个无明定相就有两种解释了，一个是指无明的自性，如果是无明自性的话，应该是不得无明的自性，知道无明的自性不可得，那这就是智慧。那如果无明定相把它解释成为无明的实相的话，那如果能够了悟到无明的实相是毕竟空相，是毕竟空，那就是智慧了。所以无明的实相是毕竟空相，那就是智慧。那取着智慧相就是愚痴。是故说得是观故回向无上菩提，就名为般若波罗蜜。那问，就如果没有无明，如果说无明毕竟空不可得的话，那怎么还会有行是乃至生老死呢？那怎么还会有十二因缘呢？这里就回答，十二因缘有三种，一种是凡夫肉眼所见的无明，第二种是下一页贤圣法眼分别，这是二圣或者是未得无生法的菩萨所观的，但求觅苦，不究竟求苦相。第三种就是大菩萨究竟十二因缘根本相，知道十二因缘是毕竟空。好，我们先看凡夫肉眼所见的十二因缘。凡夫肉眼所见，那是颠倒执着我心起烦恼而造业，往来在生死轮回之中，这是流转的十二因缘。第二种是贤圣以法眼分别诸法，他有逆观十二因缘，就是环灭门了，因为有老病死而心里产生厌离，想要出世间，而求老死的因缘是什么？那知道老死的因缘是生。那为什么会有生？因为有烦恼跟业的因缘，也就是爱取有啦等等，这样一直追，最后的根源其实就是无明的烦恼。如果没有烦恼，那就不会有生了。所以生的主要因缘是因为无明的烦恼，烦恼因缘的根本是无明。无明故因舍而取，因取而舍，就是老病死苦的因缘它是烦恼，而这个烦恼本来是应该舍了，可是因为有无明的缘故，不知道要舍，有稍微颠倒的乐因缘，他就取着了，本来这个烦恼是应该要舍，但是他一少许的颠倒乐因缘，他就取着烦恼，不知道要舍烦恼，那持戒禅定智慧诸善的根本，这是可以引发涅槃乐，所以戒定慧种种善法，这是涅槃乐的因缘。那这些戒定慧可以引发涅槃乐，这些应该要取但是因为无明的缘故，本来应该要修的，可是他却舍弃不去修戒定慧了。那因为无明的话，就会去取着烦恼而不修戒定慧，那就会有轮转那二圣能够知道要舍无明烦恼来修戒定慧那 能够了知的没有知者见者作者，何以故？这些法没有定相，只不过是虚狂因缘相续而生。行者知道这是虚狂不实，那就不会产生戏论。而二圣人只是灭苦，急着入涅盘，不就近求苦相，就不就近来求这实相，这十二因缘的究竟实相。那菩萨不一样，诸菩萨有大智慧，他是立根，他能够就近来穷究十二因缘的根本相，就是空相，而不以忧怖自己退没。那底下是举老相来说明，就是一般人认为老比如说头发白啦，齿牙动摇啦，或者弯腰驼背啦，认为是老相。那大智论论主从因缘法来说，老其实没有一个实在的定相，有的年轻他也头发白了，牙齿掉光了，这也有所以不一定他们都是老相。来说明这老法是毕竟空，只不过是假名有。好，那这一部分我们下次再来说明，今天到这里。